北京讨好美国，现战略欺诈，美中上演，攻心计，互亮底牌。美反以集会受 TikTok 鼓动，美亿万富翁或捐巨款反哈梅战争。中国女人冇签证，贿赂地勤，遭监禁4星期。各位干净世界同 YouTube 频道嘅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叶晚峰。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4号星期二。喺呢度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亦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系影片下面呢一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中会谈在即。中共党魁访美前紧急讨好美国，而苏利文亦透露了这次会晤拜登的首要任务，将会当面明确警告北京一件事，拜登亦会拒绝北京一个重要的要求。据说美中峰会后不会发表联合声明。有分析认为，中美谈判归谈判，该备战就备战，而这个可能是台海战争枪响之前美中最后一次坐在台面前的对抗和互亮底牌。金融时报今日13号从华府和北京共同发出的报道披露，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进行对话，拜登将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拜登亦会向中共党魁明确警告不要干预台湾大选。而美国官员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希望拜登表达反对台独的立场，但拜登拒绝不会依照北京所要求去做，反而会明确表明当前美国有关台湾的立场。此外，白宫表示两国会后不会发表联合声明。前白宫中国政策资深官员韦德令 Dennis Wilder 直言，这个表示双方在基本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另一个美中关系冰冷的迹象是拜习不打算在会后共进晚餐。美国官员指出，这一次美中会谈不会达成重大协议，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仍然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会谈的目标就是管控竞争，防止冲突风险及确保沟通渠道畅通。昨日11月12号，苏利文表示拜习会的首要议程就是希望两国重建军事关系。苏利文说，两国恢复军事关系可以从高级领导阶层到战术作战层面的各个层面上进行，亦可以在印太地区的水上和空中进行。有分析说，拜登这一次邀请习近平访美，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相互摊牌，面临台海战争打响时美中各自的决心和意志。因为台海战争对于中美军政高层而言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所以很可能是台海战争枪响之前中美最后一次坐在台面前的对抗和互亮底牌。对此，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希望之声分析，目前最敏感的是中共希望美国能够讲出反对台湾独立，拜登政府没有答应。不过有些讲法是会强化不支持台湾独立的信息，因为拜登政府很急切地想和中共恢复高层军事沟通的管道。拜登政府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犯错的余地，全世界已经两个战场开战，所以他千万不能够在印太地区有事发生。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中共反复在菲律宾施压，他就是要令到美国面临三面包围，他就是希望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能够进一步放松。还有好像恢复军事交流，令拜登能够对国内交代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保持沟通，避免紧张，避免滑向冲突。美中博弈似乎并没有放缓，在峰会之前美中已经在上演攻心计了，而在美中谈判之际亦是谈判归谈判，备战归备战。《华尔街日报》12号报道，在筹备拜习会之前几个星期，中共官员提出一个计划，如果中共党魁习近平同意会面，他首先想和美国的商界领袖们共进晚餐，但是白宫拒绝了这个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官员上个月对中共官员说，考虑到好多矛盾仲需要解决，中共党魁习近平应该先同拜登会面，然后再同企业 CEO 们见面。最后中共政府让步，晚宴改在峰会之后。华尔街日报采访多名官员指出，峰会的道路上充满外交上的冷落和诡计，包括刻意怠慢、缺席会议和拒绝做出善意姿态等情况。有意思的是，中共党魁赴美访问前极尽讨好美国，先是紧急从美国购买大量黄豆，又放出消息说可能恢复购买波音737客机。另外，中共官媒一改近年来愁眉的作风，一连发表五篇文章推动美中关系。不过评论员杨威提到，新华社报道说，应拜登邀请，习近平赴三藩市举行美中元首会晤，这个就是高级黑。杨威说，中共发布这一类领导人出访的信息都会在前面加上受邀，好像是很有面子，但是这一次却弄巧反拙。拜登邀请各国领导人到美国会晤，正常都会在华盛顿，会谈亦会在白宫举行。中共飞得话，拜登邀请到三藩市会晤，等于话拜登没邀请习近平到华盛顿，这个比其他到访美国的领导人差了一大截。新华社恐怕没意识到自贬身价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在拜习会前，中共并没有停手的迹象。日前南海仁爱礁陷大规模对峙，中共五艘军舰强压菲律宾海警船。另外，中共浮标越界侵犯日本领海主权。还有美国海军专家萨顿 H.I. Sutton 今日13号表示，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在柬埔寨云阳海军基地修建了可以停泊航空母舰的大型码头。这些设施将为中共提供重要的战略意义，可能在整个南海海域想要抗衡美国海军。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表示，中国国内压力超出预期，中共党魁不得不对美方放软身段，这个其实是中共的战略欺诈。自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美国年轻人掀起反以色列浪潮，撕毁人质海报成为热门趋势。有人透露，他们主要是受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数千个亲巴勒斯坦视频的鼓舞。而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发出警告，中共恐怕正在利用 TikTok 进行亲哈马斯宣传。11月9号，纽约曼哈顿举行了一场至少有2000人的反以色列集会，其中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些甚至是逃学来参加这一次活动。纽约邮报采访了十几名集会者，他们表示，他们对以哈战争的看法主要是受 Instagram 和 TikTok 影响，其次是学校的教授。17岁的阿西夫 Sarah Asif 和16岁的贾维德 Manuel Javert， 他们是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一所中学。他们表示，通过观看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的影片，他们受到鼓舞，决定参加亲巴勒斯坦集会。阿西夫说，他们发布了有关婴孩的照片，他说小孩子的照片几乎都是被热推的。贾维德说，学校禁止谈论亲巴的政治话题，有时他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的内容被删除，但是每个人都在推动，每个人都在发帖。另一位自称阿达玛的17岁女孩和纽约邮报说，她认为社交媒体发挥了作用，她关注了加沙的巴勒斯坦 TikTok 账户，虽然 TikTok 上亦有亲以的视频，但她们似乎并不好像亲巴勒斯坦视频感受欢迎。截至10月26号，搜杀短语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排名最高的影片浏览量近30亿次，而同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最高的结果的浏览量只有2亿多一点。马萨诸塞州19岁的 Yoyis Color Wash 是反以色列的影响者之一，他鼓励大家撕毁人质海报，他在 TikTok 上的视频浏览量达到1亿5800万次。沃尔甚至是一直在为哈马斯辩护，说哈马斯 并没有在以色列犯下暴行。TikTok 等应用程式上的内容可能会助长反犹太主义，并令到年轻人变得激进。这个趋势引发了大家的担忧。Facebook 前高管莱森 Sam Lesson 和每日邮报说，不执行川普禁止 TikTok 的决定是一个大错误。大家忽视了 TikTok 上的错误信息问题。现在我们正在为这个重大失误付出代价。昨日11月12号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 Mark Warner 在访谈中表示，越来越多的美国立法者要求禁止使用 TikTok， 指控该平台大量推动反犹太内容，同时扭曲了有关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实际情况。他提到，现在有超过1亿5000万美国人使用 TikTok， 其中有 40% 的年轻人从 TikTok 获得所有新闻。美国高层担心中共控制的 TikTok 可能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渠道，对美国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11月10号亦撰文指出， TikTok 上盛行支持哈马斯的影片暗示中共正在美国不受限制地操控公众舆论。他说，他一直发出警告，在美国 TikTok 的算法推送支持恐怖主义以及鼓励各种极端主义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内容。中共已经着手全方位操控互联网，反击它并非反言论自由，这个是对我们国家的生存威胁。日前美国房地产大亨犹太裔亿万富翁史登利希特 Barry Sternlicht 正在号召进行反哈马斯媒体战。据霍士新闻报道，他预计筹款5000万美元，目标是令美国人民能够了解到哈马斯是恐怖组织。史登利希特表示，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遭受苦难的景象肯定会削弱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同情心，无论这个是真实的亦或是哈马斯伪造的，他们都必须走在前面处理好这件事。据了解，他在10月7号哈马斯突袭后短短几日内就开始寄电邮给50名商界知名人士，希望每人能够拿出100万美元，其中包括 Google 的前总裁斯密特 Eric Schmidt、 Dell 的执行总裁 Michael Dell 等等。据自由时报的报道，新加坡机场传出了一宗离谱的贿赂事件。一名中国籍姓曾的女士同友人出国旅行，在新加坡转机飞往荷兰时，他们因为没有签证而遭拒绝登机。但是曾姓的女子不但没有放弃，甚至多次拿出50元美金试图贿赂机场的工作人员。最终这一名曾女士被移送法办，判监禁4个星期。综合外媒报道，这宗事件发生在新加坡樟宜机场。52岁的中国籍女子曾秀英和朋友吴张王10月16号下午从泰国各沙梅岛飞抵新加坡，预计在第二日转机去荷兰阿姆斯特丹，但是却被荷兰航空公司地勤发现他们没有持有有效的签证，因此这两个人被拒绝登机。报道说，现场一名会讲中文的航警尖心 Ronald Michael Jensen 帮助协助说明情况，但他发现之后这两名中国籍旅客仍然在登机门附近逗留，并且还跟其他航警交谈一些事情，于是询问一下，不料竟被姓曾的女子搭住膊头，然后亮出50美元钞票要求通融通融。尖心当场拒绝，并且再度向这两名中国旅客重申不能够登机的决定。但是曾姓女子听完后仍要求尖心帮忙同航空公司倾一倾，又被当场拒绝。而两度遭拒绝的姓曾的女子竟然仍然不放弃，又将50元美金夹在自己的中国护照里面，并塞给了荷兰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要求对方帮忙，但亦遭对方直接拒绝。不久后，姓曾的女士因涉嫌贿赂而在机场当场被捕。征讯期间，姓曾的女士承认想贿赂航警和地勤，但坚称只是提供一张50美元钞票，请对方帮忙询问不能够登机的原因。 报道指出，依照新加坡贪腐防治法，姓曾的女士最高恐怕面临5年有期徒刑和$73,000的罚款。不过在近日开庭时，她以自己是第一次出国为由，恳求法官从轻量刑，最终法官判她监禁4个星期。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